第76则，丹霞问僧聚演。邓州丹霞天然禅师是唐代著名的大禅德，他出生于哪年，俗家姓什么，登录中缺乏记载，所以元悟秦祖师说他不知何许人。丹霞禅师年轻时是学儒的，饱读五经四书，通达孔孟之道。有一天他要去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，在路途中的旅店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房间里充满白光，他找了一个占者，也就是算命先生，给他解着白光满室之梦预兆着什么吉凶祸福。占者告诉他，这是解空之祥，祥就是吉祥，这个梦是好梦，是吉兆。什么吉兆啊？解空的吉兆。解空就是能够悟解，能够透彻佛门的大乘空义。这无疑告诉他，如果他修学佛法，一定能得大成就。他听了之后，正好遇到一个禅者，也就是佛教的禅宗学人。禅者问他，仁者何往？您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呀？他答，选官去，去参加科举考试，考中了就可以应选补缺而做官。禅者说，选官何如选佛？做官怎么能比得上做佛呢？做官只是一时的功名显赫，只是过眼云烟，不能长存于世啊。修道成佛，则能够更筋骨而长存，立沧桑而不变。做官必须是为了治理好国家，为了百姓的安宁幸福，为了国富民强，竭尽才智，才算得上是个好官。虽然如此，也不能利益多少人呢，不能够给大家带来多大的利益。这与修道成佛对众生的利益是远不能相比的。一旦修行成佛，就能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并且接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让他们都能够彻底解脱，永离生死苦海。所以选官何如选佛呢？做官需要选，学佛也需要选，都需要挑选，选择优中选优。佛教的修行道场就是选佛场，十方同聚会，个个学无为，此时选佛场，心空即地归。看谁用功精进不懈，看谁能够修得心空无住，谁就能应选而作佛，谁就能开悟成道，这是要选一选的。所以大家修法需勇猛精进，不可懈怠。假如求得了修行方法，就那么悠悠泛泛，懒懒散散的，今天修修，明天停停，这样怎么能成道呢？道场是选佛场，你不用功就要落选，要努力上进，真正证到心空无住，才堪中选。丹霞在旅店里忽梦白光满室，听了占者解空之祥的解释，又受了禅者选官何如选佛之激励，非常感动，当下便决定舍弃仕途，修学佛道。他问禅者，选佛当往何处？要学佛修道，应当往什么地方去啊？禅者说，今江西马大师出世，是选佛之场，仁者可往。现今马祖大师出世，在江西说法度众，马大师是当今的大禅德，他的道场就是选佛场，你可以到他那里去。丹霞毫不犹豫，便直奔江西，赶往马大师的道场。见到马大师，却不说话，而是用双手托着斧头角，让马大师看。斧头是古代男子用的一种头巾，斧头角就是斧头包在头上的折角处，一般人初来乍到， 总要先介绍自己是谁，从什么地方来，来干什么。丹霞就不一样，才见马大师就以双手托扶头脚，以显露出以无言显有言，凌厉直接的禅风。纵观丹霞的学道因缘，那白光满室之梦，那战者禅者之欲，固然可以说是佛菩萨点化他，而他一点就醒，一波就转，毅然舍弃仕途，那干净利落，毫不拖泥带水的风格，岂不是再来人的作略吗？马大师仔细地打量着这个两手托蒲头脚的年轻人，看出他与石头禅师对击，便对他说：吾非汝师，南岳石头出去。六祖以后，禅宗分灯，辗转相传，是从清源行思、南岳怀让这两支传承延续下来的。行思禅师、怀让禅师都是六祖的弟子，石头西迁禅师四法清源行思，马祖道一禅师四法南岳怀让，石头禅师机锋峻拔，往往使人摸不着边际，而马大师的禅风则比较平缓。悟道各有各的机缘，适合峻拔的便以峻拔的手段接引，适合平缓的便以平缓的手段接引。丹霞与石头对击，而大名鼎鼎的庞蕴居士却与马大师对击。庞居士一开始是跟石头学禅，他问石头禅师：不以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？一切事物都是法，一切事物都有相，不与这些有相的东西为伴侣，即是超越万法，这是什么人的境界呢？这一问相当高深，够绝对的。石头禅师听到他这么问，就用手捂住他的嘴，这说不出话的是谁？有语言就有思维，落入语言，落入思维就不是了。庞居士经石头禅师一舞，豁然有醒，但还不撤。后来庞居士又去参问马大师，还是那个问题，若切就不需再问了。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？马大师说：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西江是江西省的一条大河，等你一口能把西江水吸干的时候，我才告诉你。你若不能一口吸进西江水，我就不告诉你。这是不落语言呐，一说出来就不是了。庞居士言下大悟，立时了彻，顿领玄旨。悟后再起妙用，那就不只是一口吸进西江水了。苍冥深处立须干呐。神迹卓著的五台隐峰禅师，俗姓邓，登录上称他邓隐峰，是马祖的弟子。他早年跟马祖学禅的时候，也想去参问石头，马祖告诉他：石头路滑，石头禅师啊，机锋峻拔，你未必能摸得着边际，会滑倒你的。邓隐峰说：干木随身，逢场作戏。他还满不在乎，来到石头那里，他绕着石头的禅座转了一圈，顿了顿手里的锡杖，问石头：是何宗旨？石头说：苍天苍天。邓隐峰摸不着头脑，跑回来问马祖，马祖说：汝更去问，待他有答，汝便嘘两声。邓隐峰又跑到石头那里，跟前次一样转一圈，顿顿锡杖：是何宗旨？石头禅师这次不答苍天，抢先向他嘘了两声。邓隐峰不能再嘘了，又跑回来问马祖，马祖说：向汝道，石头路滑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石头路滑，他比你先下手，他的机锋急得很，你未必能对击。邓隐峰与石头不对击， 而丹霞却正好与石头对齐，所以马祖不赞同邓引峰参了石头，却只是丹霞到石头禅师那里去。马大师堪称善观机缘呢。丹霞到了石头禅师那里，还是以双手托付头脚。石头禅师说：“着草场去。”当年六祖初见五祖，五祖也是说：“着草场去。”于是六祖便到后院破柴踏对。丹霞听石头禅师这么讲，便行礼致谢，从此随大众过起了农禅生活。就这样住了三年，丹霞悟道了。有一天，石头禅师对大家说：“来日铲佛殿浅草。”第二天，大众都找出锹、锄等工具，准备铲草。只有丹霞禅师与众不同，他端来一盆水，洗净了头，来到石头禅师面前跪下了。原来，铲殿浅草是指剃去头发呀，要给他们剃度。丹霞识得石头禅师的机锋，石头禅师见他这样，笑逐颜开，便给他剃发，度他为僧，随后又为他说戒，丹霞掩耳而出，他捂着耳朵不听，出门跑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丹霞机锋俊俏，臂力千仞，当初以双手托扶头脚以显端倪，此时若说我无贪嗔，何用戒定慧，那便成了说教，不是禅机了。丹霞禅师掩耳而出，正是禅师的策略，省却多少言语，正是无言胜有言。诸位，我们个人问问自己，还有贪嗔痴在吗？若说有，性本不垢不净，何来贪嗔痴？若说无，佛又为何教修戒定慧呢？请在这里下一语。良久，若乎有人喝一声，掩耳而出，武则哈哈一笑，下座。丹霞这一跑啊，又跑到江西马大师那里，他也不先去参拜马祖，就跑到僧堂里。僧堂共有圣僧、罗汉僧的塑像，丹霞骑在圣僧像的脖子上，坐在那里。众僧都大吃一惊，这人怎么这样不知礼节，怎么敢在圣僧头上坐呀？便急急忙忙地去向马祖报告。马祖过来一看，说：“我子天然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是禅宗的子孙，佛性天真，自然合道。”丹霞连忙跳下来向马大师礼拜，说：“谢师赐法号，谢谢师父赐给我名字，天然就是我的法名。”于是他就叫天然了。丹霞天然禅师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。以上我们介绍了本公案之主丹霞天然禅师，下面讲解这则公案。丹霞问僧：“甚处来？”僧云：“山下来。”有一位僧人来参丹霞，丹霞禅师问他：“你从什么地方来？”乍一听，这问话稀松平常，是从温州来还是从凉州来？从什么地方来呀？其实禅宗祖师接引学人，句句不离佛性根本意，这是问他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，问的是这个来处。这僧的回答也颇似个明眼人，他不说来的地方是沙马界还是五马河，而回答从山下来。这答语还像回事儿，好像是个作家，好像是要验主，检验一下主家是否道眼明通。若主家道眼不明，还真是难以抵对。然而丹霞是极其透彻的大祖师，自有出众的手段，不会被他问到。丹霞一听，你不通来处，好像是个作家，我再考考你，看你是不是真的明眼人。丹霞要再辨一辨来僧的真假。霞云：“吃饭了也未？”僧云：“吃饭了。”丹霞问来僧：“吃过饭了没有？”来僧说：“ 吃过饭了。坏了，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，这僧原来是个懵懂汉，但是也不能说定，有的人就敢于故意卖个破绽，敢于横身虎口让对方咬，对方若咬不住就不是明眼人。雪峰禅师就善用这种手段。雪峰座下有一僧去参问凌云禅师，问凌云佛未出世时如何，凌云举起斧子，又问出世后如何，凌云还是举起斧子，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为使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，也就是为了使大家明心见性，明悟自心本具的真如佛性。佛未出世是指尚未明心见性，佛出世后是指明心见性之后。凌云答这两句都举起斧子，干净皎洁，以是悟与不悟不二，烘托出天真佛性，再悟不增，再迷不减，扫掉了明心见性、开悟成道等等概念上的粘着，一法不立，一丝不挂，只有如此透彻，才算得上真正明心见性。这僧却不能当下弃入，无疑是粘滞在开悟、成道等概念里，不能透脱。他又跑回来了，又到雪峰这里。雪峰说：“反太速乎？你来的也太快了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”这僧说：“某假道彼，问佛法不弃，乃回。”雪峰问他：“汝问什么事？”这僧便将凌云怎么怎么举斧子的事说了一遍。雪峰明白了这僧的落处，对他说：“汝问，我为汝道。”僧便问：“佛未出世时如何？”雪峰举起斧子。僧又问：“出世后如何？”雪峰放下斧子。有人说雪峰答得好，举起斧子表示执着事物不放，放下斧子表示一切都能放下。这理论听起来也不错，却和这僧犯的是同一毛病。什么叫放下？没有东西可放才是真正的放下，才算透脱。还有东西可放，分明没有透脱，不算真正放下。雪峰一举一放，正挠到这僧的痒处。这僧若能当下悟去，若能像玄沙那样说一句：“老和尚脚跟未点地在”，便可潇洒自在去也。雪峰曾是众云：“世界阔一尺，古径阔一尺；世界阔一丈，古径阔一丈。”玄沙指着火炉问雪峰：“火炉阔多少？”雪峰答：“如古径阔。”玄沙说：“老和尚脚跟未点地在。”世界阔一尺，古径阔一尺；世界阔一丈，古径阔一丈。雪峰是用古径比喻天真佛性，佛性与世界本来不二。心经在讲了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之后，恐学人将色空看作不异相同的二物，紧接着说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直指不二。这里的世界古镜也是此意，世界就是古镜，古镜就是世界。玄沙问：“火炉阔多少？”是燕主问：“看你是不是或落在古镜边，或者落在世界边，一落两边便非不二。”雪峰不惧落古镜边，竟答：“如古镜阔。”雪峰是1500人的大善知识。禅宗一花开五叶，共分五宗，他坐下就出了云门、法眼两宗，他岂不知落在古镜边吗？雪峰自有深意。雪峰的弘法手段与其师兄岩头不同，岩头善用恶辣前锤，天下人摸索不着，谁也咬他不住，其师德山也不奈他何，雪峰却是不惧浑身落草，敢横身让学人咬绝。敢咬者，能咬住者， 方堪传授。所以岩头说，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，意思是虽然同在德山门下，打开本来同条生岩体，启用的手段却不同，不同条死，岩相用。雪峰不惧落骨金鞭，是故意卖个破绽。你问火炉阔多少，可能是彦主问，也可能是懵懂问，我故意落骨金鞭，看你能否检点得出。若检点得出，正合我意，若检点不出，那就该吃棒了。玄沙检点得出，一句脚跟不点地，咬个正着，不愧为雪峰的高徒也。雪峰举斧子放斧子，故意落在两边，也是考验这僧，看他是否检点得出。可惜啊，这僧检点不出，还以为雪峰答得对，便礼拜。雪峰便打，打你这个糊涂人，我原是将错事你，你却检点不出。这僧挨了打，也没有弄明白，后来又去问玄沙，玄沙说，汝欲会吗？我与汝说个欲，如人卖一片圆，东西南北一时节气了也，中心数字有属我在。玄沙很会打比方，东西南北一时节气，比喻其他一切都能放下，中心数字有属我在，比喻却放不下开悟成道等概念，这能算真的放下吗？放不下就不算开悟成道，无修才是真修，无德才是真德，无正才是真正。丹霞问，吃饭了也未？僧答，吃饭了。这僧是懵懂汉呢，还是明眼人故意卖破绽？丹霞当然不会轻轻放过他，请看下文。霞云，将饭来与汝吃的人还惧眼吗？僧无语。拿饭来给你吃的那个人长了眼睛没有？供养明眼人吃饭才好，像你这样的懵懂汉什么都不明白，供养你吃饭，既与你说法，岂不是瞎了眼吗？僧无语。这僧无话可说了。哎呀，真是个懵懂汉。圆悟琴祖师在此着语云，果然走不得。这僧若是作家，向他道与和尚眼一般，无语就不行了，就走不得了。这僧如果是个明眼人，待丹霞问将饭来与汝吃的人还惧眼吗？竟答他不但惧眼，而且跟你的眼一般无二。看你丹霞如何应付，尽管丹霞也不会就此罢休，那就会演出一幕堪为后人做标榜的千古绝唱。这僧却是眼眨眨的无语，不是个明眼人呢。有人说，布施乃六度之首，将饭与人吃正是行布施，还有聚眼不聚眼的分别吗？那好，大家来看看佛说四十二章经是怎么讲的吧。该经第十一章云，佛言，犯恶人百，不如犯一善人，犯善人千，不如犯一持五戒者，犯持五戒者万，不如犯一须陀洹，犯百万须陀洹，不如犯一斯陀含，犯千万斯陀含，不如犯一阿那含，犯一亿阿那含，不如犯一阿罗汉，犯十亿阿罗汉，不如犯一辟支佛，犯百亿辟支佛，不如犯一三世诸佛，犯千亿三世诸佛，不如犯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。四十二章经最早传入中国，有人说它是小乘经典。上段经文中，在辟支佛与三世诸佛之间，果然没有列入大乘菩萨。然而，不管是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最后都是大白牛车。无论是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终归是一佛乘啊。犯恶人百，就是将饭来与一百个恶人吃。这段经文很容易懂， 不用再做解释，那无念、无住、无修、无证之者，分明已透出大乘依实相印。实相无相，无相而无不相。下面接着看公案。长庆问宝福：将饭与人吃，报恩有分，为什么不具眼？长庆、宝福、玄沙、云门等禅德都是雪峰一存禅师的高足弟子，长庆即长庆慧能禅师，宝福即宝福从展禅师，他们两个同在雪峰会下，很是相契，经常在一块儿讨论古人的公案。有一天，他们讨论起丹霞问僧聚眼这则公案来了。长庆问宝福：将饭与人吃，报恩有分，为什么不聚眼？教下有言：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这四重恩就有一重是报三宝恩，三宝者佛法僧也，供养僧不就是报恩吗？供养就是四时供养，哪四时？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。将饭与人吃，供养出家人饮食，不正是报三宝恩吗？所以说报恩有分，那为什么说不聚眼呢？长庆并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聚眼才问宝福的，讨论古人的公案并不是就事论事，评论古人的是非长短，而是集公案为由，端正自己和他人的见地，以当下起开般若正眼。长庆这样问宝福，是集丹霞问僧聚眼这则公案为话头，检验宝福的见地，看一看宝福是不是时时不离自性。赵州禅师曾说，老僧行脚时，除二十粥饭是杂心用处，此外更无别用心处，若不如是，大远哉。时时处处都不杂心用，即时时处处都不离自性，如此绵密保任，长养圣胎，自得法身正住，然后法身向上，起无量无边妙用，于本来无法处开演八万四千法门，于本无众生处救度无量无边众生。在赵州禅师一百多岁的时候，燕王、赵王并驾来到赵州道场，赵州禅师端坐不起，燕王突然问道：人王尊耶？法王尊耶？本来燕王是领兵来攻打赵王的，要抢赵王的地盘，有善观气象者上奏燕王，赵州有圣人所居，战必不胜。于是燕、赵二王化干戈为玉帛，在宴会上见面。燕王问赵王：赵之金地上是何人？在你所辖的这块宝贵如金的土地上，哪一位是修行成就的大菩萨呀？赵王说：有讲华严经大师结行孤渺，若遂大汉，贤命往台山祈祷，大师未回，甘则如泄。燕王说：恐未尽善。赵王又说：此去120里，有赵州观音院，有禅师年腊高渺，道眼明白。燕王说：此可应赵乎？燕王却是有眼，不中其语灵验，却中道眼明白。他和赵王来到赵州道场，见禅师端坐不起，突发人王尊耶，法王尊耶一问，这是燕主问，要检验一下赵州禅师是不是真的道眼明白。赵州禅师说：若在人王，人王中尊，若在法王，法王中尊。这一答语活脱脱地显示出真如佛性，无相的法身。赵州禅师将佛性和盘托出，佛性在人王边是最最尊贵的，在法王边也是最最尊贵的，乃至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燕王深为叹服，从此二王均拜赵州禅师为师，执弟子礼。其实长庆知道，若落在供养报恩等概念里， 不能三轮体空，充其量也只能是换取人天福报的善行，纵能感得百鸟衔花、百缘现果，也未必就是道眼明白。他却故意问宝福，目的是检验宝福是不是会走坐，脚跟是不是点地。福云：施者、受者，二俱下汉。长庆用供养、报恩等概念来套宝福，宝福却自有出身之路。快哉宝福，施者、受者，二俱下汉。这一答干脆利落。施者就是将饭与人吃的人，受者就是吃饭了这个僧人。受者是个懵懂汉，竟眼眨眨的无语，施者却看不出他道眼不明，还供饭给他吃。他们两个都是瞎汉，要供养就供养明眼人，供养一个乞童有什么用处？西有婆子搭了一个庵子，供养一位僧人在庵子里面修行达20年之久，常叫二八妙龄女子给他送饭，将饭与人吃，报恩有分乎？有一天，婆子交代送饭的女子，送饭去后抱住这个僧人，问他正嫩么时如何，看他说什么。那么这个词久已传播丛林，正嫩么时就是佛性朗然现前之时。婆子是要考验一下这位僧人是否脚跟点地，是否还会走坐，是否能透得过女色现前之境。送饭女子依领而行，这个僧人说：枯木已寒炎，三冬无暖气。二八女子抱定，好像一段枯木靠在冰冷的岩石上，丝毫也生不起欲火，就像三九严寒的冬天一样没有暖气。这僧能坐怀不乱，堪称人格高尚，但修行路却走错了。他道眼不明，修的是死定。正嫩末时，真如佛性朗照，怎么会是枯木已寒炎，三冬无暖气呢？再说，枯木已寒炎，三冬无暖气，只是他自己的境界，他只管自己。面对眼前这位如此举动的女子，却不予点化，令他清醒，心里何曾有众生来？小乘圣者，旧业已消，犯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助涅盘成而不受后有。大乘菩萨，深信不疑，切愿不退，力行不息，涉生死海以广度众生。在大乘菩萨眼里，声闻缘觉也是俗人，楞严经更将其列入50种阴魔之中。所以当送饭女子回来告诉婆子之后，婆子骂着僧：我20年只供养得个俗汉，立即就把这僧赶走，并将庵子烧掉了。这位婆子却是不瞎。长庆云：近其机来，还成瞎否？近其机来就是近机启用，所谓大机大用者也。大机就是佛性，大用就是佛性的妙用。丹霞说：将饭来与汝吃的人，还具眼吗？圆悟祖师在此着语云：虽然是以是欺人，也是巨款结案。这僧若是个明眼人，就会抓住丹霞的以是欺人，给丹霞一砸。谁知他不是个明眼人，竟然无语，所以丹霞就算是巨款结案了。圆悟祖师在无语下着语，果然走不得。这僧若是作家，向他道：与和尚眼一般。这僧若能如此，便是应其机。长庆的意思是，若这僧不是无语，而是尽了佛性的大机大用，还能说是瞎汉吗？禅宗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赤裸裸净洒洒，一法不立，岂能立得进机？长庆不知不觉落到进机里去了。教下的供养、报恩等概念他能看清，能空雀，宗下的进机、巨眼等葛藤他却看不清，空不掉。所以圆悟祖师在此着语云： 食甚好恶，犹自未肯，讨什么碗？并评论说，当时若是山僧，等他到，尽其机来还成虾否？指向他道：虾。若见地不撤，落在有无是非对错、进击不进击、聚眼不聚眼等概念里，不能超越，便大为不二。那就是粘之，就是犹自未肯。若挂得一丝而未肯，不知不觉的就会讨个碗端端，所以圆悟琴祖师直呼其瞎。我们下面看看宝福是怎么答的。福云：道我瞎的吗？宝福的意思是，不是向你说过逝者寿者二句瞎汉了吗？我那么巨眼，识得这些概念，当体即空，我已经尽其机了，你当然不应该说我瞎。像圆悟那样答一个瞎字，多么有力，且余味无穷。宝福的答语就太软弱无力了，说话有得当有不得当，他这一软弱就不得当了，他是落入不成瞎而不自知。他的意思是，我已经进击而不成瞎了。圆悟琴祖师在此着语云：两个俱是草里汉，龙头蛇尾，一等是作家，为什么不前构村，后不叠店？长庆落入禁忌，宝福落入不成瞎，都已浑身落草，所以圆悟说他们都是草里汉。他们两个两问两答，前一问一答很好，后一问一答却落草了，这岂不是龙头蛇尾吗？然而他们两个都是雪峰的高足弟子，都是作家，都是明眼人呢，为什么到这里问也背离佛性，答也背离佛性，前不够村，后不叠店呢？悟后启用，句句不能背离佛性根本意，但这大多需要一个锻炼的过程，像丹霞那样一下子到位并不多见。长庆和宝福常常讨论古人公案，就是在锻炼自己呀。然而一有走作，就会被明眼人抓住，雪窦禅师就是抓住他们进击不成瞎来诵这个公案的。下面就是雪窦禅师写的颂：进击不成瞎，按牛头吃草。这僧眼眨眨的无语，说明他未曾见取活泼自然的天真佛性，他当然是瞎汉。你能替代他进击吗？牛不吃草，强按牛头有什么用呢？强按牛头不能代替牛自己吃草，这僧是瞎汉，由你来进击也不能说是不成瞎。圆悟祖师对这句颂词品唱说：长庆云，尽其机来还成瞎否？宝福云：道我瞎的吗？意思按牛头吃草，须是等他自吃使得，哪里按他头叫吃？雪窦那么送，自然见得丹霞意。如何是丹霞意？可分三段来讲。第一，问僧甚处来，这是问他生从何来，要验一验他的来处。答着一问，可用正是，不可总没来处也。要知来处也不难，这三句答语意思都一样，都是将天真佛性和盘托出。此三句就是圆悟祖师在此句下的着语。若这样答，意思已非常明确，丹霞禅师也就不用再检验他了。这僧却答：山下来。这就不大明确了，可能是瞒天过海，也可能是懵懂不会。所以圆悟祖师在此着语云：着草鞋入耳肚里过也，只是不会。此着语道出了瞒天过海和懵懂不会两种可能。若此僧只是瞒天过海，暗藏机锋，那就是着草鞋入耳肚里过；若此僧是个懵懂汉，那就是不会，只因这僧经不起后来的检验， 所以判他只是不会。圆悟祖师接着着语，言中有想，暗含来，知他是黄是绿，黄欲成熟，绿欲不成熟。此僧若成熟，一句删下来，便是言中有想，暗暗地隐含着生从何来的来处，并且带着引丹霞上当的钓钩。若不成熟，便是被丹霞看破了。因为这僧后来无语，所以圆悟祖师说吃他是黄是绿。第二，丹霞进一步问，吃犯了野味，这是进一步勘验他。这僧若伶俐，便不会上当，可惜他是懵懂汉，这一问便是当头浇来的恶水了。圆悟祖师在此着语云，第一勺恶水浇何必，然后自答，定盘星要吃端的。丹霞禅师何必这样问呢？这正是丹霞的稳健细密之处，这是定盘星啊，要靠他检验来僧，已知来僧究竟如何。这僧却答吃饭了，这就上当了。不过这也说不定，如果他是故意卖个破绽，要反过来钓丹霞的话，也可以这样答。可惜他后来却言喳喳的无语，果然是个懵懂汉。所以圆悟祖师在此着语云，果然创着个露柱，却被旁人穿却鼻孔，原来是个五孔铁锤。露柱是顶梁的木桩子，五孔铁锤不开窍，这无疑是判这僧不具眼。第三，丹霞说将饭来与汝吃的人还具眼吗？这是丹霞浇来的第二勺恶水。若来僧是个明眼人，前两问两答仍可如上，到这里就抓住了丹霞的把柄，你还有具眼在，这分明是没有扫除误计。所以圆悟祖师在虽然是以示欺人，也是巨款结案之后接着着语，当时好先倒禅床，无端做什么？如果这僧当时真的先倒禅床，丹霞也不会就此罢休，他可能拈主杖便打，明眼人也不会怕他的主杖，便会顺手接住，然后两人就会像临济马谷那样相捉入万丈，不仅两人当时便会心的哈哈大笑，也为后人留下一段颇具启迪意义的千古绝唱。可惜这僧无语，骂他不具眼，冤枉乎。那么送自然见得丹霞意，丹霞机锋俊俏，丹霞意不是那么容易见的。圆悟祖师见得丹霞意之语，是对雪窦禅师的极高评价。下面接着看雪窦颂。四七二三诸祖师宝器迟来成过旧。四七二八是指从第一代祖师迦叶尊者到第二十八代祖师达摩尊者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西天的二十八代一脉真传。二三得六是指从初祖达摩大师到六祖慧能大师，这是佛法在东土的六代正法演藏。四七二三诸祖师泛指佛教正宗禅宗的历代明眼大祖师。宝器是指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法宝，这是无上的顿悟法门。过旧就是错误，佛祖历代相传，传来顿悟之宝器，为什么反倒成了过旧呢？我们来看看圆悟祖师对这句颂词的评唱。不为只待累长庆，乃至西天二十八祖，此土六祖一时埋没。释迦老子四十九年说一大藏教，幕后唯传这个宝器。永嘉道不是标形虚饰尺，如来宝藏亲踪迹，若作宝符见解，宝器迟来都成过旧。长庆云， 尽其机来还成虾否？宝福若用一个虾字作答，干净皎洁，一法不立，这才是真正的自肯。烘托的长庆的问话也并不落入禁忌，而成为检验对方之语。宝福竟答：道我瞎的吗？浑身落草，落入不成虾。戴磊的长庆也落入禁忌。这不仅仅只戴磊长庆一人，就连西天28代祖师、东土6代祖师，通通都给埋没掉了。因为这无上大法是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释迦世尊应化人间，传佛心印，说法49年，谈经300余会，横说竖说葛藤说，都是轰云托月，都没有说到这摩尼宝珠本身。最后灵山一会，世尊拈花，迦叶微笑，才传下来这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的摩尼宝珠。宝珠在什么地方？告诉你，就在这里。他们代代相传，迟来宝器，反倒成了过旧，都是因为后代子孙不消，这怎不令人痛心疾首？圆悟祖师着语云：尽大地人唤手捶胸，还我主杖来。戴磊山僧也出头不得。诸位，如果我们表现不好，就会戴累祖先。我们是释迦佛的子孙，必须行也端，语也端。我们的言语行为非常重要，我们应该时时处处正直无私，说话句句不离佛性根本意，做事无为而无不为，胸怀坦荡，光明正大，真实而不虚伪。这样人家就不会诽谤我们了，不但不会带累先祖，而且能使先祖传下来的无上大法发扬光大。现在有些人自命为佛教徒，榜样做得不好，以致招引来这样一句不好听的话：要找黑心人，吃素道理寻，罪过罪过呀，带累佛祖啊。过究深，无处寻，天上人间同路尘。过究若浅，也许有救，如果过究甚深，那就不得了了，那还往哪里寻找佛性啊？慢说不能见取佛性，不能解脱，就连人天福报也给埋没掉了。天上人间同路尘，然而若论称扬祖师大事，人天福报也是过旧，如何才能无过？请看圆悟祖师的唱评。这个鱼饵说不得，但去静坐，向他剧中点检看，既是过犹深，因什么却无处寻？非此小过也，将祖师大事一齐于陆地上平陈却，何止是埋没了人天福报，连同祖师大事也一齐于陆地上平陈却了，这样的过咎还算浅吗？故云此非小过也。然而既然是过咎深，为什么还说无处寻呢？这不单单是说无处寻找佛性，你向什么处寻找过咎呢？所以这个鱼饵说不得，但去静坐，向他剧中点检看。我们就来看看圆悟祖师是如何向剧中点检的。他在过犹深下着语：可杀身，天下那僧跳不出。紧接着笔锋一转，反问：且道深多少？诸位，我们在这里能否也翻身一转，从跳不出处跳出来呢？如若不然，那就接着往下看。圆悟祖师在无处寻下着语，在耳脚跟下摸索不着，这是点拨当机学人在脚跟下的是什么。既然在脚跟下，为什么摸索不着？如果刚才你能翻身跳出，这两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，若跳不出，那就肯定是死在句下了。所以圆悟祖师 又在天上人间同陆尘下着雨，天下那僧一坑埋却，还有活的人吗？圆悟祖师婆心太切，至此仍不肯休去，还要再次点拨，放过一着，苍天苍天。祖师说什么，学人粘着什么，那是学人对镜粘心的习气太深了。你能放过一着，从脚跟下，从切近处见取吗？若能见取，苍天苍天，原来如此；若不能见取，苍天苍天，可怜可怜。正道歌云：在欲行禅知见利，火中生莲终不坏，永失犯众悟无生，早时成佛于今在。狮子吼，无畏说，身皆懵懂顽皮达，知之犯众障菩萨，不见如来开秘诀。有二比丘犯淫沙，剥离淫光增罪解，为魔大事顿除疑，犹如鹤日消霜雪。至此，诸位能够放过一着，翻身跳出，见取不疑吗？良久，拍案一下，苍天苍天。前两则连载于《禅刊》1992年第1至第4期，后两则整理于1998年。